中信月刊2017年5月第56卷第5期，总编号661，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陆全成，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将母爱坚持到底，作者汉英，在英国学习精神科。我生于1941年，那一个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苦难和饥饿入面成长，几番周折。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全家就最终定居在香港。我在香港读完高中最后的一年，回考后就在香港广华医院读护士普通科，之后就修读产科。毕业之后又去到英国进修精神科。由于我长时间在中国大陆，学的外语都是俄语，不是英语。到了香港才由英文字母开始学起，而且是读夜校，学习的进度自然就不好。当时去英国读护士，我有护士文凭，学历符合要求，那就被录取了，不需要考英文。所以刚到英国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爱尔兰人讲嘢好快，我简直就没办法同人交流。每次电话声一响，我就避得远一远，不敢听。翻学的期间还要在精神病院实习，看到那些病人虽然关在一个锁着门的屋里面，但我依然很害怕。主管护士是一个英国的男士，见到我这样就跟我说，你看这些门都一重一重锁着，你一出医院门口就不要再想医院里的事，一定要忘记，把脑袋关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使自己得以平衡。你学精神科一定要学习这门功课。好感谢他的这番忠告，对我以后的日子有很大的帮助。两年的课程终于读完，最后还要毕业考试。我打开本书，第一页就已经有50个生字，只好咬紧牙关逐个查字典。有一日，我走入精神病院里面的一个小教堂，坐在里面，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听了一位爱主的同学的建议，拣选了圣经科，在死记硬背的情况下终于合格了。但是过了之后，之前所背的嘢早就已经不记得一干二净。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受到马来西亚同学的邀请参加晚上的小组，开始接触圣经，但我的信仰仍然是一知半解，只是知道冥冥中有上帝的主宰。面对标注着密密麻麻中文字的英文书，我问上帝应该怎么办。在那里喊了差不多一个钟，最后我求上帝引导我，将自己交给他，日日准备，但不再问结果如何。结果考试合格，真是感谢上帝。毕业之后，我在英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72年就来到美国。来美国成家立业，认识上帝。来到美国，我考取了护士的执照，定居在纽约。经朋友的介绍，我就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在来美国之前修读神学，之后就无会，并且担任教会的学校校长。来美国后，部分的时间在教会做义务童工。他很热心地向我传福音， 并将自己在日军侵华的时候的经历和我分享。他带着我去教会听道，认识耶稣基督，又去小组学习真理，使我确信人在世上冥冥中有一位独一真神带领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不会是绝路，他必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或许我们不明白他的计划，但只要肯信靠顺服，他一定会给我们启示和指引，最终必定找到出路。我们虽然有罪，但上帝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以慈诚爱索牵引着我们走义路。我在那一年决志了，同年的九月和先生结婚。我本来是一个十分担心忧虑的人，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孤单一人面对所有的事情，一直处于惶恐中。决志受洗后，我就将重担交给上帝，知道有他的带领，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同行。他知道我的前路如何，心水安然，不再时常担惊受怕，一心信靠他的引导。三个孩子都有精神病。结婚之后，我一共生了一个女两个仔，大女同埋个二仔细个嘅时候都好乖，二仔读书尤其系聪明。大女入咗大学之后，二仔读高中嘅时候，我哋先发现佢哋喺精神嘅方面有一啲唔妥，经医生嘅诊断先知道都患有精神分裂症。个细仔啱出世就已经知道系低能嘅，唔点讲嘢。我一直都在做护士，个大女和二仔先后发病，个女读大学的时候，我先生又患了癌症，其实外子发病六个月都不知道。细佬哥有病还帮忙带他们去看医生，我先生在1999年就去世了。个女靠药物控制终于毕了业，并且在纽约找到工作，点知佢工作之后病情就越来越严重，内心经常积压住唔少愤恨嘅情绪，有时唔肯食药或者剂量不当，就会行为反常。个女发病之前就已经有车牌，精神正常嘅时候亦都可以开车，但系一发病就精神错乱，变成咗另一个人。有一次，他揸车去加拿大找亲戚，在纽约公路上边飞驰，被警察截停，发觉他讲嘢唔对路，就将他送去医院，并且打电话俾我。个女经常发病，唔知去向，唔系警察找我，就系我去报警，我成为咗警局入边嘅常客，人人都识我。喺咁样嘅情况下，我要翻工，真系好无奈，只能够一直求上帝保守。个女患病咗20年，随着年龄嘅增长，而家渐渐明白食药嘅重要，情况比以前稳定。个二仔天资聪敏，佢细嘅时候，我带佢翻香港探望入住老人院嘅嫲嫲，佢坐喺床边同嫲嫲握手问候。好识关心人，大个咗之后要读护士科，我尊重佢嘅决定，但系医生话俾佢知读护士冇咁简单，比较辛苦吃力，精神负担比较重，建议佢读另一科，但佢最终冇改变主意。可惜因发病唔肯食药，最终冇完成到实习嘅课程。二仔嘅病情比姐姐要好，但他总是觉得自己没病，反而觉得我有病。他不肯吃药，所以产生幻觉，讲一些很疯狂的说话，经常指责其他人是恶魔，经常大声喊叫。在 在未入住特别宿舍的时候，邻居间唔中就要打电话报警，我就必须要即刻请假回家。他在医院很乖，很听话，不觉得他有问题，但出了院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严重的时候，乜嘢嘢都会俾佢掟烂。佢识得上网，自己可以搭灰狗巴士去唔同嘅地方流浪，甚至被抢被打，唔止一次俾人送咗入医院。呢一样令到我到处寻找同埋挂念。翻嚟之后，得到一位外主做辅导嘅姊妹帮忙，被安置喺收容所住咗两日。之后经过面谈，容许去再入住本来的宿舍。而家的情况一直好稳定，亦都肯食药，有心再读书。主日更步行到宿舍附近的教会敬拜。真是感谢上帝。而家佢希望将来做辅导工作，将自己的经历与同路人分享。但愿佢得偿所愿。最小的仔出世之后就发现智商甚低，而家36岁仍需要照顾。感谢上帝，个细仔虽然好内向，唔点讲话，但亦都唔大喊大叫，亦都唔会乱掟嘢。佢身形高大，行动冇咩太大问题，净系行路好慢好慢，大小便仍需要人照顾。由于牙齿小而疏松，需要将食物搅碎俾佢吞落去。佢一直读特别班，毕业之后喺庇护工场做咗一啲简单嘅工作，已经10几年。呢个工场有200几个智障人士，大家都唔点讲嘢，但十分良善友好。个细仔亦都经常唔出声，但总系微笑。嗰度个人对佢好好。因为勤劳，亦都曾获过奖。上帝赐我信心、爱心和耐心。呢三个仔女虽然有精神病，但既然都是上帝赐俾我的，我就要负起养育他们的责任。我知道应该安然接受，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这些事竟然轮到我。点解要我学习咁多艰难嘅功课？呢个信念一直支持住我向前行，甚至到佢哋冇可能照顾我，而我嘅责任系尽有生之年帮助佢哋。我凭住信心向前行，上帝亦一直赐俾我力量奔跑。呢20几年嚟，唔系呢个发病就系嗰个发病。而且他们因为要吃药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肥，体重是之前的2倍，尤其是大女。照顾精神病患者真的要很有耐性，急不来，如果不是会令他们更紧张。我每日祈求上帝赐智慧、能力，让我以爱心和耐心去接纳他们。为了仔女，我跟自己说，无论怎样艰辛都要坚持下去。感谢上帝的保守，我一直都没有病倒。如果不是，他们三个就会很可怜。我一直做事到70岁，现在已经退休。得闲的时候，我以绘画调剂身心。不单止照顾我自己的细路，在我做主管护士的时候，我总想更多地了解精神病人的情况。其他人不敢接触的病人，我亦都会去接触。他们本来是普通人，生的这种病是身不由己，实在很可怜。有一些病人一生都被关在医院里面，失去自由，自己又控制不了。我很明白他们的处境，只要真诚对待他们，他们会领受到的。我渐渐地就可以同一啲情况比较严重嘅病人坐低落嚟倾谈。其他人话俾我知，病人都好鍾意我。佢哋打其他人就总系唔会打我。因为我尽量为佢哋解释，唔令到佢哋受刺激。 我自己有经验，能够帮助在同样处境入面的人仰望上帝的怜悯，行他要我们走的路。诚然，每个人要走的路都不一样，但信靠上帝一定没有绝路，他一定会在困境中指引我们的道路。
读者来信，泰国圣阳的读者，感谢上帝与忠信同工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在狱中孤单无助的时候很难过，非常庆幸每月都收到你们寄来的忠信月刊。我因毒品案被判无期徒刑，在泰国监狱已度过18年零7个月，认识忠信月刊已有11年了。2016年8月12日，泰国皇后84岁，我因此得到特赦，可以在120日内出狱，请把贵行寄到我的新地址。不管在什么环境，我都需要灵命食粮。去年我为一名缅甸女囚订了月刊，她已被调到另一个监狱，我出狱后再给你们写信。我为什么如此幸运？作者党岩。按理说，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一出世就因为患了婴儿颅内出血，被主治医生宣判就算医翻好，将来亦都会是智障儿童。后来在成长中，我却没有任何智力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求学的道路平坦顺利，大学还要是一所名校，这样东西令到我曾经一度极其自负，认为这些就是个人能力的使然。毕业后入了公司做事，然后读研究生，入课题组，从来都没有遇过挫折。再后来我想出国学习，亦都是一路幸运。我非常不擅长接触和处理陌生的事情，遇到这一类事，我总是会喜欢拖到接近截止的日期。因此当我开始联系国外导师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但我得到了美国麻州大学的邀请信。由于我不善于交际，独立生活能力不强，收到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连办理出国留学手续都是糊里糊涂地过了关。之后总是有好心的人带着我一路安顿。我没有主动搜索过一次租房的信息，就有人帮我找到满意的房和舍友。在我急需买车的时候，还未来得及思考买什么车，怎样去买，就有人将车卖了给我。我需要在美国的实验室学新技术，导师就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教我最需要学的东西。在我需要发表文章的时候，和我共同完成实验并教我技术的老师将他已经写好的文章的第一作者让给了我。在我认识上帝之前，我会觉得我的幸运只是幸运。我遇到了一班好好的人，继而低调地摄起一番。当我接触到教会主耶稣的福音之后，这些幸运令到我思考，我凭什么如此幸运？这样的思考令到我先是尝试着用科学的理论去验证，和教会的基督徒争论，甚至恶语相向。后来我意识到，如果圣经中讲的这一位上帝真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如果不想人类通过科学的手段验证他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但如果我真心追求他，他一定会通过我能够接受的方式令到我认识到他的存在。后来我尝试用一个科研人员的习惯，通过经常向上帝虔诚的祷告来观察自己在生活和科研上的变化，发现一次次困境顺利化解，一次次难关神奇通过。 一次次周围的人同事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出乎意料的变化。虽然过程曲折，但事后回头一看，却发现一切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我身边的基督徒亦都用他们的经历和改变，给我做了最好的见证，令到我发现上帝真的存在。上帝知道我一定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他。再回头看曾经的那些种种幸运，或者都是他的安排。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我认识到上帝真的存在之后，我人性的软弱和贪婪在他面前显露无遗。我可悲地发现，即使我之前如此的幸运，蒙神恩如此多，却总要同他求更多的嘢。从科研到生活，从学业到事业，从自己到父母家人，从眼下的各种困境到未来的各种担忧，我求的是这么多，上帝却一直没有责备我、遗弃我，而是为我准备了一条最好的道路。我开始惶恐和不安，在上帝不求回报的大爱光芒照耀下，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贪婪。投影在地上的影子是一个大大的罪字，我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此罪恶的我，如何配得起他对我如此的爱？这些全因他白白的恩典。于是我开始坚持来教会，并尝试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同上帝、同弟兄姊妹们的交流也变得更多起身。虽然我还是会经常迷惘、经常骄傲、经常懈怠，但每当这个时候，上帝总是藉着牧师或者是弟兄姊妹的口向我传达他的话语，让我及时更正自己的态度。我逐渐习惯了遇到困难就同上帝祷告，遇到好事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带着一颗安静的心等待上帝的呼召。我内心越来越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不再似以前咁担心眼前遇到个种种困境该如何化解，只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工作，其余的都交给上帝，坚信他一定会给我一条最好的道路。虽然实际上接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平坦大路，甚至会是荆棘密布、高山险滩，但是我依然带着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坚信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历练。
医心良药，作者樊瑞雄。大概是四五岁咁啦，但肯定在我七岁之前。有一日，我因为不听话令到妈咪好嬲，她在一怒之下就爆出一个秘密。那两次堕胎，你如果死了，我今日就不会咁受气。这一刀刺得我的心好痛，鲜血在度流，我感觉到就嚟要窒息。是啊，点解我唔死啦？我嘅出世原来令到妈咪受咗咁多嘅痛苦，我系唔应该嚟到呢个世界嘅。后来我先知道，我喺妈咪肚入边嘅时候，父母已经有咗五个细路仔，父亲开车送货，靠微薄嘅收入养活妻儿。有时仲入不敷出，就要靠母亲到处张罗，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感情经不起打击，就出现了红灯。母亲膊头上的包袱已经嫌太沉重，对肚入边的我只是感到淡上加斤。不单止两次服用中药要将我落咗去。落不到之后，还试图将已经出世的我调出窗外，却被护士小姐劝了。我亦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顽强生命力，还是来到这个世界。 38年嘅时间，我收藏住呢个伤痛，表面生活同常人无异，照样读书玩耍。大个咗之后，照样做工生活，唔系我刻意去遮掩，而系我唔相信有人有兴趣关心，连至亲嘅父母都唔想要嘅人，仲有边个会爱惜、肯忍耐聆听呢？呢一个深埋嘅伤口就好似一个坑，一唔小心就会跌落去。父母嘅责备、其他人嘅批评，都会令到我陷入自卑嘅黑洞，要挣扎好耐先可以爬起身。我同兄弟姊妹之间亦隔住不能逾越嘅鸿沟。我总系觉得佢哋先系父母想要嘅细路仔，而我系父母唔想要，但系却无可奈何生落嚟嘅。我一直冇办法排除呢一种感觉。当然喺我清醒嘅时候，我亦都能够体会父母其实亦都好爱我，喺日常生活中照顾同埋养育我，同兄弟姊妹一样。喺另一方面，兄弟姊妹因为同我嘅年龄差距而缺乏共同嘅兴趣，再加上生活嘅忙碌，我哋冇办法进入彼此嘅内心世界，我就好似生活喺孤岛上边。亦都唔知系咪后遗症嘅作用，我从细就经常流鼻血，有时瞓醒之后发觉口入边有血块，而枕边亦都染上咗斑斑血迹。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好似有嘢塞住喉咙。我大咳一声，吐出一大片血块。喺身边嘅姐姐吓咗一跳，平时姐姐一见到血就会晕，嗰一次竟然攞住血块，好惊慌咁跑去俾妈妈睇。妈，瑞红吐血啦！以后类似嘅事情差唔多日日发生，家人亦都见怪不怪，我亦都习以为常啦。也许出自求生嘅意志，也许系我反叛嘅性格。即使喺小学一年级，我已经懂得去发奋图强，争取好成绩。唔知系咪下意识要向父母证明我嘅存在唔会令到佢哋后悔。喺学校老师同同学都对我好好，我好开心。但系好景唔长。在二年级大考之前的两个礼拜，我生水痘，发烧至华氏104度。母亲抱住我去看医生，医生跟她说，你的女儿可能生存不下来了，就算保住了命，她的脑袋也都会损坏。结果高烧持续了12日，但是妈咪不肯放弃，日夜辛劳地照顾我，直到我康复。妈，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病好了，老师就给我补考，但我的脑海却是空白一片，病前所学的东西在记忆的盒子里面完全不见了，我好气馁。成绩由前三名跌到去倒数第三名，一直到六年级我都是远远地落在后边，后来连中学都考不上，我的自信心再一次跌到落谷底。我没办法面对这种失败。有哪个明白我已经尽了力？有哪个看见我的里面刮起了风暴？我愧对父母，令到他们在亲友面前颜面尽失，没办法为我感到骄傲。我再一次成为家里的黑羊。一两年后，1976年，我哋成家移民嚟到美国，新环境俾咗我新嘅机遇。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而且爱上咗羽毛球。我打得唔错，攞咗好多个奖杯。后嚟被选拔加入校队出外比赛。呢啲成功嘅经验令到我嘅自信心又死灰复燃。此外，我对机械画图好感兴趣。在班上边经常被老师夸奖，为后来的大学主修建筑系埋下了种子。但最大的转机是来自我认识了爱我的上帝。我在体育馆认识了一个女仔，她很热情地邀请我和她一起去教会。开始 我抱住怀疑唔信嘅态度参加教会嘅查经班，喺心入边却好骄傲咁发誓，要证明上帝系唔存在嘅。我开始殷勤咁查考圣经，两年半内将圣经睇咗几次。喺教会又经常同基督徒争辩，奇怪嘅系，我越系读上帝嘅话，信心越增加。我又发觉两个兄弟姊妹去教会后对我关爱有加，我哋之间嘅手足之情明显咁改变咗。最终上帝赢咗，我心悦诚服咁归向他，而且开始将信心从羽毛球艺转到耶稣基督身上。唔错，羽毛球加强咗我嘅信心，但佢冇医治我内心嘅伤痕。信主耶稣后，我明白咗上帝饶恕嘅爱，亦都开始有勇气面对咁多年嚟隐藏喺内心深处对父母嘅失望。我一次又一次咁流住眼泪，对主耶稣亦都同自己讲：我愿意饶恕他们。但系每当同父母有争执嘅时候，童年嘅伤痛又会直卷心头，不能自己，然后又会为自己冇彻底饶恕佢哋而感到苦恼。咁样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我与上帝越靠近，内心越渴望得到医治，渴望得着完全嘅释放。终于喺2001年嘅一个晚上，我喺上帝面前恳切呼求佢嘅帮助。我对上帝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饶恕父母，放下这件事。我也尽了一切的力量，可是为什么内心仍会为往事隐隐作痛呢？我一方面说饶恕，另一方面仍未释怀。我感到自己好虚伪，求你帮助我，医治我。我很疲倦，实在无力再挣扎下去了。我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差不多一个钟头，他听见了我的祷告，赐下心碎的平安。那一晚我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最甜美的睡眠，醒了之后一切都更新了，伤痛从此消失，不再缠绕我。我亦都能够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晚上帝动了什么手术，但我确实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康复了。既已康复，我就想同父母好好地谈下，为整件事画上句号。我想同他们分享主的饶恕所带来的真平安。如果他们亦都寻求饶恕，必定能有同样宝贵的经历。但是有一两位兄弟姊妹认为父母已经老迈，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我只好放下，等候上帝的时间。几年前2013年，家人围坐在一起庆祝母亲节，我们轮流分享感激母亲的一件事。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将自己生水痘，母亲如何孭住我上落斜坡带我去看医生，每日辛劳照顾我的那件事讲了出来。没想到母亲跟着就讲去差点将我落了去的事情。当时上帝感动我分享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挣扎，以及他如何医治和释放我。我补充说，自己无意要他们道歉，只希望他们亦都认识这一位上帝，这一位愿意饶恕我们，亦能够帮助我们彼此饶恕的上帝。话讲完了，心中却出现好矛盾的感觉。我会不会破坏了当时这么美好的时光，抖出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另一方面，我却感觉好平安，因为不是我，乃是母亲主动提出这件事，而且这个是全家一起面对这件事的良机。虽然我不知道父母和兄弟姊妹之后会怎样想，但我相信上帝在其中一定有他的作为。第二年，父母信主了，母亲曾经这样分享他信主的心路历程。
我每天出外散步，一想起过往的事就会流泪。瑞雄不开心，我感受得到。他未信主之前，在家总是沉默寡言，信主后人开朗了，我稍微安心。我其他的儿女信耶稣以后也有很大的改变。每次儿女问我要不要信主，我都推说你爸爸信我就信。原因是我多年来拜菩萨、拜祖先，而丈夫总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靠上帝不如靠自己。后来看见儿女的改变和孝顺，就开始同他们去教会，发觉教会很温暖，弟兄姊妹都很友善。每周牧师的讲道能够带给我们安慰，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放松开朗，许多不开心的事情都能够放低。两年前，儿女看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请牧师和师母来我家，同我们清楚解释如何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和丈夫当时就接受了耶稣，我心中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交托给主耶稣。感谢上帝医治我的伤痛，并应允我和兄弟姊妹35年来的祷告。父母终于决志信主，并于2015年受洗。我鼓励有隐蔽伤痛的读者早日接受他所赐的医心良药，得着自由与释放。
谁知明天，作者钱志群。为了健康长寿，我们花钱花时间去锻炼，但是又有多少人身体好像巴西甲级足球队沙佩科恩斯俱乐部的球员们那般强壮？为了事业成功，我们打拼甚至受磨难，但是又有多少人在自己所追求的方面能够如愿以偿？巴甲沙佩科恩斯足球队自成立44年来，其经历在巴西足坛如神话故事一般。2009年，这支俱乐部尚在巴西第四级别联赛。2012年，他们升级成功，出现在巴西第三级别联赛。随后的两年，竟然完成了两连跳。2014年，首次出现在巴西顶级联赛。2016年赛季，一路过关斩将。11月24号顺利挺进了南美杯决赛。那一刻，整个俱乐部从球员到教练组、管理层都欣喜若狂，欢呼雀跃。11月30号晚，将在哥伦比亚进行一场冠军杯决战。他们的对手是哥伦比亚老牌劲旅国民竞技，如能捧回冠军杯，咁喺足球风靡嘅南美，将系何等嘅风光？前一日，22名足球队员同埋教练组、管理层，甚至俱乐部所在城市嘅市长，都满怀信心咁登上咗飞哥伦比亚嘅航班。万冇想到，再有81名机组人员同埋乘客嘅客机喺哥伦比亚嘅麦德林机场附近坠毁。其中76人遇难。明天正在来临，一场空难却使他们梦断今天，亦永远梦断心爱的赛场。健康、事业、名气、成功、欢呼、快乐，所有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击，再强大的赢家都成了败者。第二日赛场上人山人海，却没了欢呼和呐喊，而是沉默的哀悼。国民竞技的队员虽然身披战袍出现在空旷的赛场中央，却没了对手，没了竞技，有的只是伤感的追思。昨日两队都还在憧憬着志在必得的明天，但是明天却成了阴阳两隔的今天。明天到底是什么？哪个又能够知晓明天？没哪个能够知道。上帝藉着圣经曾晓谕过我们，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明天我们是几咁熟悉，当我们在黑夜入面休息之后，明天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咁，同埋黎明一道光临在每一个清新的早上。但是明天对哪个来讲都是咁捉摸不定，变幻莫测。我们到底如何面对明天呢？上帝劝诫我们不要有两个极端。第一，不要自夸。我们人虽然没有多少骄傲的本钱，但都有骄傲的本性，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商、体能和机会来奋斗可以，但不能忘乎所以。我们被骄傲所控制，越有世上的成功就越夸口自己的能耐，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自己就是生命的主宰。甚至好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阵一样，够胆死嗌出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那些勇敢无畏的斗士，不是被时间变老了，就是离开了世上。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传道书九章六节。无论有钱、有权、有名，我们边个都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有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二十七章一节。我们都应该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凭信心悔改，从他那里领取免费的恩典永生，这个才是一份真正的生命保险。第二，不要自卑。我们常常因为明天是个未知数，不能预知和把握，就有很多担心和忧虑。念完书可不可以找到工作？明天上班，老板是不是会叫我收拾收拾就离开？外出旅游是不是安全？炒股会不会被套？儿女长大能够上什么大学？我们都要准备明天，但不等于忧虑明天。准备是积极地计划和预备一些事，而忧虑是消极地又无根据地想象一些没有发生的后果。忧虑有害无益，不利于解决问题，只会增加更多的事务麻烦，并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一个人长期忧虑，就会患各种慢性病，包括忧郁症。只有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以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传道书九章十节。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既然有愿意替人的罪受死而上十字架的大爱，亦都有创造并托住天地万有，且能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又为何忧虑明天？无论明天如何，无论在不在这个世上，有上帝和他那天上永恒的家，连死亦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歌中唱到，许多事明日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一本生命的活书， 作者大志忠。三十几年前，我初来到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很真诚地介绍我读一本特别的书《圣经》。一向喜欢读书的我，当读到《约翰福音》对上帝的介绍的时候，心有震撼。第一章开篇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四节。当我以敞开的心去细阅和默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心灵的眼睛就被开启，亦都明白圣经和科学是没有冲突的，反而圣经能够补足科学还未能完全证实的奥秘。很多科学家如近代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都是非常喜爱真理的基督徒，他们所发现的物理定律或者是大自然的道，并非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更好地引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完美。正如诗篇第八篇三至四节所感叹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虽然我未能明白圣经的一切记载，但已经足够使我有信心接受这个真理，并且相信圣经和大自然背后的作者是同一位创造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后，更是对圣经爱不释手，读完又读，整本圣经六十六卷结构精妙，虽然成书期约在二千年前至三千多年前之间，但其内容依然与今天的人生和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时代如何变化，圣经就是一本生命的活书，对人类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历史的真实。圣经旧约主要记载的是在中东和邻近有关国家的历史，将不同国家的兴亡清晰地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如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在帝国灭亡后曾被沙土埋葬，近代考古学家将其挖掘出来，引证出圣经的客观真实性。
新约中耶稣基督的生平主要在以色列一带发生，
不单记载在新约头四卷福音书上，亦记载在其他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上，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亦记录了耶稣的事迹，证明耶稣是真有其人。二、畅销的影响。虽然基督徒的信仰和所尊贵的圣经在历史上受到很多迫害和禁止，但因圣经真正的作者圣灵做工，圣经成了一本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书籍，而且每年的印刷量不断增加，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比其他最畅销的书还要多，持续高居榜首。特别是近这几年来，电子载体方便了网上阅读，圣经的影响更为广泛，成为很多人的心灵灵粮。中国政府在上世纪时亦都曾经禁止圣经的传阅，但自门户开放后，人们对圣经的认识加深，知道这种信仰不是帝国主义的鸦片，而是一本生命的书，能启发人去行善，带有很多正能量。现在圣经在国内有印刷出版，可以买到和自由阅读，使圣经更为普及。三、福音的能量。圣经所记的福音不是一种死板的教条道理，而是又真又活的生命真理，能影响人心学义归正，走向光明道路。传道者不单以口传，更是身传，如看顾孤儿寡妇，关心医院中的病人，将希望带给被囚的人，
使绝望和走投无路的人得到安慰，又能使身心灵被束缚的赌徒、酒徒、染上毒瘾的人得到更新而重回社会。这些都证明福音本身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四、预言的可靠。圣经也是一本预言书，关于帝国的兴亡，如对巴比伦、马代波斯、希列、
罗马等国的预言，都在2700年前写成的但以理书等书卷中有记载，且一一应验。只有来自上帝的启示，圣经才能够超越时空地域，做出令人惊叹的预言。还有一个关乎现在和将来的预言也必全部实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我深信这个预言的发生和发展必按着上帝所定的日期完成，亦给予信靠祂的人有真实的盼望。现今世代所发生的事亦应验了耶稣在两千年前的预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至八节。上帝的国不单只在未来，也在今生，祂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人死罪，替人刑罚，以致我们可以恢复与他的关系，得着永生。若我们能以祈祷的信心去读这生命的书，这书背后的作者圣灵便会如活水泉源，
浇灌我们生命更加丰盛。
爱需要学习，父母爱心起不到好效果的几种类型。作者罗尼丽。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上帝做男做女，赐他们夫妻之爱，又让他们有能力生儿育女，有着本能的父母之心。父爱母爱确实是人间最了不起的爱，有真情、无私心、好努力。但这种爱为什么又经常起不到好的效果呢？因为每一个父母在上帝面前都有限，亦都有罪，聪明、知识和品性上都不完全，所以爱再真挚都需要学习和完善。很多父母爱仔女的方法是错误的，爱得不当就可能适得其反，爱出害来。在我平日的教育教学中，至少接触到有以下几种类型的父母。第一种父母，没有陪伴的代爱，将细路交给他人代管。有些父母比较潇洒，细路细的时候被保姆和自己的父母带，细路稍微大啲就放到全托的幼儿园。在他们看来，细路只要有食有着有人照顾就得了。还有些家长说，我不懂怎样照顾和教育细路，我只懂去搵钱给钱就得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一二七章三节。亦即是说，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托给其他人，托给社会。养育儿女不单只是照顾他们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钱代表不到爱，爱在情中，爱在教养中。如今的社会道德日趋沉沦，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各种诱惑、欺骗到处都有。涉世未深的小孩就好像白衬衫一样
咁单纯，遇黑掩黑。当然送仔女去幼儿园同学校系应当嘅，但唔可以翻到屋企之后仍然长期冇陪伴。长久落嚟，细路仔就会有好多喺心理上甚至品性上嘅问题。长大之后，好容易成为问题青年。父母在生计和事业的打拼中，应当清楚孰轻孰重，处理好父母天职和其他社会头衔的关系，切不可因小失大。如今中国农村很多父母到外地打工，或者夫妻出国打拼，将仔女留给祖父母或者亲戚代养，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等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性关注的话题了。第二种父母，没有拒绝的溺爱，细路仔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能够因为爱就不忍心对细路仔 say no。 该拒绝的方面，哪怕是食的方面，细时候都要有规矩。如果细路仔偏重食甜的、油炸的，家长就长期给他们食，不重视营养的搭配，有一天会突然发现他们有了肥胖症，或者是满口坏牙等等。在品性方面更加不用说，要有家规，在给和不给、鼓励和惩罚中形成良好的品德和品格。我在北京讲学期间，早上教我太极拳的教练跟我说，他正在考虑给他十岁的孙买个 iPhone 6的手机，因为个孙在班入面的四个同学都有这一款手机。我详细地跟他分析这个想法是几咁不啱，反而是在度害细路仔。人生来就有遗传罪性，细路仔生来一样愚昧，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8:3，不能够识别好与恶，如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讲除。
箴言
22:15，孩子们有好多坏的品性毛病，如自私自大、骄傲固执、奢侈浪费等，好多时候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顺住他们的性子骄纵出来的。即使是细路仔的一些合理的要求，亦都不一定是有求必应，而是当同一些积极的鼓励目标或者改正效果挂钩起身。不要无形中给他们一个讯息，他们只要向家人张开口，就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东西，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努力。一个没有学会期盼的人，一个仕途不劳而获的人，是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三种父母，没有理性的虐爱，打是亲，骂是爱，爱不够就用脚踩。对仔女的管教是应该的，必不可少。圣经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箴言23:13-14，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护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箴言13:24，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箴言19:18，
但是合理管教不等于虐待式的惩罚。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回中国，途经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玩，走在我们前面亦都是一家人，细路仔蹦蹦跳跳，看起身好淘气。
他爸爸抬起脚对细路仔的屁股就是一脚，
细路仔一瞬间受到惊吓。我那个上小学的仔大概从电视上面学到一句话，即刻就讲：
打是亲，骂是爱，爱唔够，用脚踩。我开玩笑咁问个仔：你以后会咁样样对你嘅细路仔吗？佢话佢唔会，佢会耐心咁同细路仔讲话。踩细路仔太可怕。管教是为了细路仔的成长带来建设性的纠正，打在细路仔的身上往往痛在自己的心上，使细路仔相信这些是爸爸妈妈出于爱所做的，因为不会影响关系。虐待式惩罚就不同了，是父母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亦都是恨铁不成钢，希望细路仔能争气，能够有出息，但方式上经常根据自己的喜好态度，为了解气，出于厌烦。我在中国了解到，有一些家长平时好爱细路仔，但饮完酒夫妻一吵架就对细路仔动怒甚至打骂，长此以往对细路仔的成长会造成不可预计的行为困扰，给细路仔传递一种暴力倾向，好容易僵化两代关系，在细路仔的心里埋下恨的种子。我采访过一位在纽约的歌唱家，他倾起世事经常被父亲狠打，而至今依然还在嬲他。有些家长虽然从来不打细路仔，但会强迫细路仔做一些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亦都不符合其意愿的事，这些亦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虐待。管教的爱入面包含尊重，儿女既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亦都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虽由我们所出，但亦应当尊重，不要使用虐待式惩罚、恶毒或诅咒之话语责骂他们，免得他们失去志气。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佛所书六章四节。第四种父母，母容忍的虚爱，爱物甚过爱人。在美国生活，少不了要各前院后院的重评。有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分享他们家割草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家中院子里面割草，顺便教一下翻紧小学的仔是如何使用割草机。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走过来跟他商量一件事，他就将割草机交给仔去推。谈完偈之后回头一看，自己喜爱的各种名贵花草在个仔割草机的轰鸣声中全部铲平。极度愤怒的他正要向细路仔发火的时候，细路的母亲上前笑着对他说：亲爱的，我们养育的是孩子而不是花。很多家长因为类似情况向幼小的孩子发火，当孩子将牛奶洒在地上，家长愤斥道：
你咩回事啊？睇下我个地毡。当细路仔将果汁整到件衫上嘅时候，家长又会讲：呢条裙咁贵，唔再同你买好睇嘅衫啦。
当细路仔喺墙壁上画画，细路仔并唔知道墙壁上唔可以画画，家长同样会非常愤怒。学习系一种行为嘅改变，无论喺事前定系喺事后嘅教导。令到细路仔学到一种生活知识同埋态度，就系一件好值得嘅事。如果细路仔无意间犯咗一啲错误，父母就大为光火咁训斥细路仔，就容易毁咗细路仔嘅好奇心同埋探索新事物嘅欲望。细路仔要非常小心，先可以唔犯错，先可以取悦自己嘅父母。因而失去了本属于他们探索世界的最纯真的权利。总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父母，在爱孩子的时候都要学会尊重，把握好管教的尺度。没有尊重的爱会出现精神或身体的虐待， 冇管教嘅爱系遗害细路仔嘅溺爱。爱需要学习，因为父母本身就系不完全嘅。不完全嘅父母教导不懂事嘅细路仔，每件事都需要我哋喺上帝面前支取智慧同埋能力。多为细路仔祷告，亦多为自己祷告，如此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6，
罗尼丽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你是谁？作者方华。老三上课回来给我看一个故事，是明代胡籍在其胡子行齐中记述的。
话说徽州很多人从事商贾，
他们跑遍各地做买卖，往往离家多年。故事记述一名徽商竟然在其他省做生意，30多年后先回家。他回家后对妻儿说他回来了，但他的仔却不相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商人出门做生意之前曾经请画师画像，肖像挂在堂上，仔很熟悉这个画像，他将肖像中的人和眼前这个男人做了对比。肖像中的人肥胖白色，胡须不多，而眼前这个人又黑又瘦，胡须很长而且两鬓斑白，甚至衣着打扮都完全不一样，很难说是同一个人。商人的妻子亦都不敢断言是丈夫归来，因为外貌的改变实在太大了。离家多年回来，面对的不仅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竟然是家人不敢确定自己的身份，还要证明我是我，亦真是好悲哀。那名徽商于是开始和妻子闲话家常，就从画像开始讲起，当时请了哪一位画师来画像，画肖像的过程是怎样，一一娓娓道来。妻子听到这些细节觉得很满意，承认这个真是我的丈夫啊。故事乍看好离奇，细想一下却又在情理之中，总不能够有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说自己就是30多年前没了音讯的亲人，容貌一点都认不出，而家人还可以即刻相认吧。今日科技进步，很多身份的疑惑可以寻求科学的鉴定。我们亦曾经听过类似的真实事件，婴儿被偷去，被调包，到成年因着一些机缘寻回亲生父母。不过血缘的鉴定不等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即时改变，因为人不仅只是靠身份证明文件上的资料更新即可，而是他生活的点滴、交游和相识，以至共同的回忆。
我之所谓我，需要靠好多其他人的共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亦基于父母亲人的说明，同学朋友的指认。假如突然你周围的人都讲不知道你是哪个，这个除了是好好的存在主义文学以及科幻小说的题材外，对当事人来讲是不能够承受的悲剧。人间的身份，这个只是你知道的一部分，在浩瀚的时空当中，在天地宇宙之内，原来我们的存在亦是有所指应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既然创造了我们，亦认识我们，正如圣经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章1节16节。而最重要亦最令人惊讶的是，上帝仲指认了我们的身份，接纳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本生于罪中，同上帝隔绝，而耶稣基督降临世间，为人类流血舍身，牺牲性命，代替我们接受罪的惩罚，叫一切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永恒中，我们得到身份的确认，这一个亦都是我们永恒的归宿。你是谁？当走过人生长途，进入另一个阶段，此生的身份认证全部失效的时候，你有确定的身份吗？成功之路不在身。作者白衣。人喜欢变花样，但新的事物不一定更好，有可能更坏，叫人惹祸上身。举例说，从前穷人教养孩子就会讲，你们要用功读书，力争上游，不要学坏。现在呢，社会上各式各样的领袖大声讲，你被歧视，不可以强忍，要去争取讨回公道。于是被鼓动的青少年愤愤不平，要去抗争讨回公道。美国有些黑人青少年不慎受了社会领袖们的思想的荼毒，要为自己争取公道，于是抢华人、杀警员、不做工、吃福利。结果日子有没有变好？社会和经济地位有没有提升？学问有没有增长？都没有，相反还不如从前。更多被送进监狱，不少仲死于帮派枪战之下。美国新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森 Ben Carson 亦是黑人，自幼家贫，母亲不懂得字，怎管教？他就用古老的方法，要孩子看书去教会。卡森听母亲的说话，恶阅读，又因笃信耶稣基督而生命改变。后来不单成为国际知名脑神经外科医生，还是一个被人尊敬的谦谦君子。成功之路不在于身，相反应该是一条被验证有效的老路。当世界呼唤你去变花样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在主耶稣里安静信服。由六全城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5月第56卷第5期总编号661播放完毕。